家好，我是常新。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新宇的妈妈吕花花。吕花花讲古诗，我们今天又开始喽。今天呢，我们讲的是李白的偶像鲍照的下。我们昨天讲的是上，是不是？昨天在那个上里面呢，我们介绍了一下鲍照生活的这个年代，然后还有他的一些作品。我们昨天背了他的《梅花烙》，对不对？
嗯。
然后李白呢，在《黄鹤楼闻笛》中也向他的偶像致敬了，引用了《梅花烙》这个曲子，而且写的特别生动，是不是？它里面有关《梅花烙》那两句是怎么写的？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对，我们看过，就是你在打一个比方的时候，你曾经把声音比作声音，但是把声音描绘成一种视觉效果，就可听的变成了可看的，是不是很新鲜这种方法？对不对？而且就是为了形容这个笛子的美，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这也是不是李白跟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非常的美妙这个场景。我们看这个梅花烙它有多好听呢，就像江城的五月梅花落了一地，是不是？是不是绝美的一个画面啊？
对，
今天我们几千年的文学看下来，几乎没有人能够这样去写的这么美妙，对不对？而李白啊，这种飘然洒脱，跟他对他偶像鲍照的这个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就是杜甫啊，在这一首诗里面，就这样写了，叫《春日怀李白》。我们先请小助手给我们念一下这首《春日怀李白》，好不好？
春日忆李
白啊，春日忆李白，那个是天末怀李白。你说那个杜甫是有多么想念李白啊，老是给李白写信，老是想念他，是不是？你还会背那个天末怀李白吗？
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赠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不错不错。然后那你再来为大家念一下这一首吧。
春日忆李白，唐·杜甫。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雨开府，俊逸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我们来看看李白这首《春日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杜甫是怎么写的，好不好？因为在杜甫的心里啊，李白就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个诗人的形象。看第一句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不群是什么呀？就是卓尔不群。有一个成语你记下来叫卓尔不群，你查一下卓尔不群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他就是说啊，这个不群呢就是不平凡，高于同辈。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白是谁啊？
李白。
对，
就是说李白的人写的诗无人能及。
对，然后高超的才思远远的超出了一般人，对不对？他第一前两句呢，就首先是赞美李白的诗，就他为什么要，就跟大家讲他为什么在春日的时候在想起来李白呢，是因为李白的诗非常的好，而且他远远的超出了一般人，对不对？后面说清新雨开府，俊逸报参军。这个雨开府啊是雨信，雨信呢也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有名的文学家。你就记住，你在看到南北朝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姓谢，那是个大家族，姓雨的也是大家族，因为他们是氏族制度，明白吗？就是所有的你看到这个姓氏你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就像南北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文学家叫谢灵运， 就谢家，知道了吗？
嗯、
像那个王家，就一听姓王的，那都是大户，就是大氏族。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那么喜欢的去看姓氏，是从南北朝的时候开始的，明白了吗？
嗯，
我们看这个啊，清新与开府说李白的诗啊，既有与信诗作的清新之气，也有鲍照作品那种俊逸之风。所以这个俊逸鲍参军就是鲍照，明白了吗？
嗯。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你看他说如今啊，我在渭北对着春日的树木，而你在江东远望那日暮薄云，天各一方，只能遥相思念。因为这是他写给李白的信，明白吧？
嗯、
所以他开头呢先赞美李白的诗作怎么好啊，他的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有这个语性。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语性和鲍照的诗是最好的，他们不会说那个，因为他们要看前人嘛，对不对？认为他的诗是最好的，所以他用最好的这些历史上的诗人来比作，跟这个李白做对比。然后后面呢就回到这封信上面啦，说我在渭北，你在江东，对不对？
嗯、
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同桌饮酒，一起仔细探讨我们的诗作呢？
对，所以其实他最后就是给这个李白发出了邀请，对不对？看他有多思念他。其实在这个一樽酒，咱们这个被春风背的里面好像有好多跟酒有关系的诗了。
嗯
啊，你想想都有什么酒？想想，凉州词里有没有？
凉州词里好像没有哎。
劝君更尽一杯酒。
那个好像不是凉州词里的。
嗨，那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
是不是？嗯，然后还有哪个？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嗯、啊，我们前头还背了一个苏轼的那个什么春风吹酒醒，你想想，有一首，还有欧阳修也有。
嗯，不愧是欧阳修的。
对啊，欧阳修不老是那个酒吗？是不是？你记下来，然后明天把酒相关的那个，好不好？
嗯，
把酒相关的，然后我们整理一下，好不好？
嗯
嗯，然后这个是留的小作业，一定要完成哦。然后听我们音频的小朋友也要把这个工作完成一下，酒相关的诗要去整理一下，把它重新温习一下，好不好？嗯，这个是杜甫写给李白的这首诗。然后我们来看啊，其实李白啊仿这个鲍照呢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行路难。我要说行路难可能小朋友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我说其中的两句你们就知道，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李白特别有名的一首乐府诗，然而他这首乐府诗啊是仿照鲍照的乐府诗写的，只不过鲍照那个名字叫逆行路难，而且鲍照那个逆行路难写了18首，每一首都动人心弦，不管你什么时候读，仿佛都看到鲍照那个被压抑的灵魂。我们先来看鲍照这首诗好不好？
嗯，
先请我们的小助手给我们念一下吧。
逆行路难其六，南北朝鲍照，对岸不能识，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事会几时，安能叠屑垂羽翼，弃职罢官去，
弃职罢官去，
弃职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新词，
朝出与新词，暮 朝出与青瓷，暮还在青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之，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姑且直。嗯，这是鲍照的这首《逆行路难》，他后面的两句呢也是一个千古名句，就是自古贫贱圣贤皆贫尽贫贱，何况我辈姑且直。我们来看看这鲍照的这首诗啊，他是第一句，其实这首诗啊你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首诗特别长，这首乐府诗是不是不是四句也不是六句，而且好像也找不到规则。但是这首诗呢它分三个部分。嗯，你看它第一部分就是前四句。前四句是什么？是讲这个诗人的悲愤。他为什么写这个逆行路难？是因为他生活在我们上在昨天的课里面讲了，说因为鲍照生活在南北朝，南北朝这个士族制度就导致鲍照他有才但是不能施展，对不对？所以他就经常非常的悲愤，这个就是他的一首悲愤之作。他分为三部分，前一部分前四句是第一部分，他讲的是他悲愤的那个状态，你知道吗？所以就妈妈给你讲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他这个讲的就是是什么。
嗯，
明白了吗？就是他怎么悲愤的呀，咱们看看他啊。第一段就是怎么悲愤的呀，诗你也要学会给他分段，明白吗？前四句是一段，就是说对岸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会生事会几时，安能叠谢垂羽翼。这都是讲他悲愤的那个样子。对岸不能食，岸你知道是什么吗？岸就是岸机，就是席岸，知道了吗？不能食，就是说对着这个席岸上的美食难以下咽，就看到饭吃不下去，人最难过的时候才会这样吧，
嗯，
对不对？然后说拔剑击柱长叹息，说拔出宝剑对柱挥舞，发出长长的叹息，是不是很难过？
嗯，
就看到饭不能吃，就把剑拔出来，然后长长的叹息，说丈夫生事会几时，安能叠谢垂羽翼。叠谢呢就是说小步行走的样子，就是怎么样，你像那个他讲的是那个鹅，蛾子如果不飞的时候那翅膀是不是就这样收起来了，
对，
对不对？就是叠谢垂羽翼，垂羽翼就是不飞了，翅膀垂起来肯定就不飞了，舒展起来才会飞，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诗人写得非常形象。他说嗯，大丈夫一辈子能有多长时间，你看这是不是就惜时的，对不对？劝君吸取少年时，是不是？鲍照就说这个大丈夫一辈子能有多长时间啊，怎么能老像这个蝴蝶六足垂地时一样垂下翅膀啊，对不对？就我怎么能老是这样呢？他因为这个生起来的悲愤，对不对？他不是因为，他就肯定大丈夫是有抱负的，他要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像这个蝴蝶一样飞不起来，你说他难过不难过，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前四句拔剑击柱叹息，这一连串的他的这个难过是不是升级的，对不对？对不对？先是说对岸不能食，这是很平静的难过和悲愤吧，最后悲愤到什么程度，只能把剑拔出来然后敲这个柱子，就跟你经常会说你为了减压要去捏一个软软的东西一样，对吧？只不过咱们家没有剑，但是对于那个鲍照来说他也有压力，他怎么解压，他就只能拔剑击柱长叹息，明白了吗？他是有动作的，所以就是整个这个诗人的状态你一下子就理解了吧，对不对？然后第二部分啊是中间的六句，你看一下啊，中间六句是什么呀，就是妈妈给你讲的怎么样，就是什么，对吧？他也讲了为什么，他前两句讲的是什么，就是叹息悲愤，对不对？为什么悲愤呢？因为这个大丈夫人生很短，是不是？我不能老是这样不前，这就是他为什么悲愤。到后面他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看啊，只能怎么着啊，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青瓷，暮还在青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之。你说是不是他写的这是什 么样的生活啊？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田园生活，对不对？那既然你不让我施展我的才华，那我就放弃官衔，辞职离开好了，就是弃置罢官去，明白了吗？还家自休息，就回到家中休养生息吧。昭出与亲辞，说早上出门与家人道别，傍晚回家依然在亲人旁边，然后弄儿床前戏，就说在床前和孩子玩耍，看妻子在织布机前织布，是不是一副特别美好的田园景象啊？
嗯，
但实际上这是诗人想要的生活吗？
不是，
所以就是他把这个好像看似恬淡的生活摆在你面，他悲愤的时候怎么办？那我就回家看孩子吧，就那个是不是？然后就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我就休息去了，是吧？然后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看似特别美满，对不对？
嗯、
但是你再想想，诗人他为什么悲愤啊？这是他解决悲愤的办法吗？
不是，
所以他的压抑就变得更加压抑，悲愤就更加悲愤了吧？
嗯、
最后一句就把这个完全的升华了。说什么？自古圣贤尽凭借，何况我辈姑且直。说其实啊，自古以来，圣贤的人都生活的贫贱，都出身非常的贫贱，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清高又正直呢？所以就是他一下子把自己的悲愤升华到了整个社会的悲愤，因为他肯定想到了在这种世族制度下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有才华施展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就他一下子就自古圣贤，就一下子成为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对不对？所以呢，在写文章的时候，妈妈为什么喜欢这个南北朝的诗啊？南北朝的诗其实更接近我们现代的文章，就是我跟你讲过，写文章其实最简单的就九个字，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不对？你把这三个问题说清楚了，你的文章就规制清楚，就跟你整理衣服似的，上衣放到一个柜子里，裤子放在一个柜子里，鞋子放在一个柜子里，这样就不会乱了吧。写文章跟整理衣服是一模一样的，首先要给别人解释清楚是什么，对不对？再要给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再解释清楚怎么样，这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明白了吗？又或者就是有一些文章呢，它只讲是什么，就是科普文章、说明文，但它里面也会有一些为什么的内容，明白了吗？也会有怎么做的内容，所以所有的文章都逃不开这九个字。所以你看他这篇文章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范文，把前面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都讲清楚了，最后的时候点题升华，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啊，李白是怎么跟他的偶像学习的？还是先请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念一下李白的这首《行路难》。
《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们看这首李白写的这首乐府诗，这也是乐府里面特别有名的。我们看这个啊，这个也是分为三部分。你看啊，它那个第一部分呢是前四句，是我们看啊，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他讲的是什么呀？他前面四句啊，写的都是朋友对这个李白的深厚情谊，就是讲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行路难，是因为他要出门了，知道了吗？他的朋友给他设宴饯行呢，所以就会有金樽清酒，就又是金又是玉，对不对？就因为那个李白他本身就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所以他从小见到的这些东西都是金和玉，明白了吗？ 就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就是说金樽清金樽就是金色的酒，金子做的酒杯，知道了吧？斟满了清酒，一杯就要十钱的钱。就说这个酒很昂贵，对吧？玉盘里摆满珍贵的菜肴，价值万钱，就更贵了，是不是？就他对他的朋友就设这个后宴来款待李白，给他饯行，对不对？但是呢，这时候的诗人看着这些金樽清酒，又看着这些玉盘珍馐，却停杯投箸不能食。他是不是画的那个对岸不能食啊？他把对岸不能食，把那个岸上的那个食描写的就更加丰盛，更加华美了，对不对？一下子就让人进入到了一个特别华美的殿堂里。说停杯投箸不能食，箸是什么？投箸，箸是什么？
筷子。
对，投箸呢就是放下，停下筷子。说面对佳肴，我放下杯子，停下筷子，不能下咽。然后后面拔剑四顾，他的那个偶像是拔剑击箸，对不对？说拔剑四顾心茫然，说拔出剑来四处看看，心中一片茫然。玉渡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后面就一气呵成，是不是？前面就讲的上半段呢，讲的是诗人难过的心情，对不对？到心茫然之前啊，就特别难过，就是也是悲愤的这种心情，对不对？看他怎么做的呀，就是前面讲的是什么，后面讲怎么做。说欲渡黄河冰塞川，说想渡过黄河却被这个坚冰阻塞，对不对？然后江登太行雪满山，说想登上太行却被满山的白雪阻拦了。所以玉渡和江登，黄河对太行，冰塞川对雪满山，是不是对仗特别好啊？特别工整，对不对？一下子就把鲍照的那个提升到，从语言的角度提升到更高的一个角度了吧，是不是？像黄河、太行，这个都是有大气象的一些意象，是不是？但是你再看鲍照的这个，它就是这个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知，是不是？就有点就是格局不够大。李白呢，诗仙他一下子就上升到太空的这个角度，仿佛他在太空之巅，在举着一个杯子在跟你作诗，就又讲黄河又讲太行，他是不是一下子就特别穿越，从黄河到太行一下子都到你面前了，就是最美好的景象，对不 对？但是呢，这么美好的景象呢，是诗人为什么难过啊？他想过黄河，黄河上都是冰，他走不过去，他想上太行，但山又登不上去，都是白雪，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也是他悲愤吧？说啊，只能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个你知道垂钓碧溪，这是画的一个典故，你知道画的哪个典故吗？就是姜子牙。你不知道这个典故吗？就姜太公钓鱼。
不知道。
不知道啊，回头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就是说姜太公呢，他是一个军师，然后呢他明明非常的有才华，但是他隐居在一个村庄里，然后每天在那个溪上面钓鱼，但他钓鱼的那个杆子是没有鱼饵没有鱼线的。然后就有好多人觉得很奇怪，说你看那儿有个老头神经病，然后钓鱼没有线还在那儿钓，他能钓上鱼来吗？结果呢，就有一个皇帝，具体是哪朝哪代我不记得啊，但是就有一个皇帝就过来，就看见说哎呀，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你跟我去入室。当时姜子牙已经80多岁了。 知道吧？
嗯
嗯，然后这个忽复城中梦日边呢是伊尹，伊尹也是他要出世，然后要帮那个皇帝辅佐皇帝之前呢，他就梦见在梦里，他梦着他乘着船就绕着这个太阳走了一圈，明白了吗？所以他画的是这两个典故，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因为姜太公，他讲的都是姜太公和伊尹他们在出世之前遇到的事情吧，是不是？所以他写这个也是表明了我总有一天我要长风破浪，明白了吗？我还是要出世的，还是要去出去做事，我不能老在这边。但他这个故意化用这个典故，一下子就讲清楚自己的心迹了吧？
对，
就直抒胸臆，是不是？他不会像包照那样，就是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之，对不对？
嗯，
他就会说：“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说忽然就是闲暇是在溪边垂钓，忽然又梦见乘船从白日边经过。说行路难啊，行路难，岔路这么多，就崎岖这么多，今后往哪儿走啊？没有路了，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诗人怎么办？突然一转折，就看似好像反问你，你看我现在都这么难了，对吧？
嗯，
我想上黄河，那个前面有雪有冰，我要想上太行，然后前面有雪，哪儿都去不了，就意思就是阻塞重重，对不对？但他最后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到现在这两句话也是鼓舞人心最好的话。他这句话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就即使前面有这么多的艰难险阻，总会有乘风破浪的那一天，挂起高帆渡过茫茫大海，好不好？这首诗，
嗯，
所以诗仙尽管他是学习前人的，但是他把这个行路难的境界一下子就给提高了吧，
嗯，
是不是啊？对，江上是周文王，嗯。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是一个典故，嗯，所以你看，就是李白尽管他学习的是鲍照的诗作，但是他境界一下子就提升了，对不对？这也是李白的伟大之处。为什么被别人称为诗仙？他不是简单文字上的学习。所以你知道李白比鲍照高在哪儿，写得好在哪儿吗？是气，文章贵有气韵。就是李白的气势更足，对不对？我们说他是诗仙，所以小朋友写文章呢，立意非常的重要，明白吗？就立意一定要高远，而不是个人的这种感伤。哪怕鲍照他也会讲一下自古圣贤，对不对？然后还有好的作品，它是能够鼓舞人心的，能够给人一种正面的力量。你看李白这个，不管你什么时候哀怨的时候，你难过的时候，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念一句什么？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所以他这两句诗是不是从几千年以来就鼓舞了非常多的人？
嗯，
对不对？告诉大家说不要害怕困难。像今天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你的英语遇到困难了，是不是？
嗯，
然后钢琴也遇到困难了，但是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被打败了，是不是？
嗯，
今天就更不会了，因为什么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好，我们也把这两句诗送给更多的小朋友，好不好？还有更多的大人，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好吗？
嗯，
好啦，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就到这里啦，跟大家拜拜吧。
拜拜。